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基督之死》。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基督之死的起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基督之死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第二个重点，基督之死的原因。我们第二点的内容必须要解释一下，第一点提到的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痛苦。神为什么要压伤自己完全无罪的儿子，却没有压伤可怜脆弱的圣徒和受审的殉道者？救主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文中告诉我们，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基督是因做赎罪祭而受苦。当我们要再次传讲耶稣基督为赎罪真理的时候，我会竭尽全力地讲清楚讲明白。从代替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是赎罪祭，神渴望拯救。如果是施行拯救的话，公义的属性会束缚神拯救之手。正如神说，公义必要得到满足，这是我的本性，是亘古以来就已经命定的，是不会改变的公义。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人的过犯，乃愿赦免。这该怎么做呢？智慧就近前来说，应该这样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站在人的位置上，要代替人陷在加略山上。爱也同意智慧的说法。现在你们要注意，当你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时候，也就看他所有的选民们。当你看到钉子穿过他受祝福的手和脚，你就看到了他教会的整个身体。基督在那里作为他们的替身被钉在木头上了。现在士兵们抬起十字架，把它插入已经准备好的插座里，他的骨头脱臼，他的身体就这样被撕碎了。这痛苦无法形容。人类在那里受苦，教会在那里受苦，被代替者也在那里受苦。当基督死的时候，你所要看到的不单是他的死，也是他作为替罪羔羊代表所有人的死。基督诚然是死了，但他不是为自己而死，乃是做替罪羊，代替所有的信徒而死。你们死的时候，你们是为自己死，但如果你们是他的信徒，当基督死的时候，你们也就死了。你过了坟墓的门，是一人孤独走向死亡。你的死不是代表其他的人，你们是自己单独走向死亡的大门。但是要记住，当基督经历死亡的痛苦时，他是代表他所有的子民。所以基督之死的意义是他做了赎罪的牺牲品，但基督之死的荣耀也在于替罪人死。基督代替罪人，确实为所有的选民受了惩罚。基督所做的不是我能用言语或者比喻能阐明的，但基督的确确的这样做了。 人因着自己的罪被神审判定罪，是要永远的活在地狱里的。但是神没有把基督送到地狱，叫他永远待在那里，却给他施加了与进入地狱相当的惩罚。虽然他没有给基督喝下信徒实际喝的那地狱之杯，但他给了基督痛苦的杯，那杯中满了只有神能想象得到的苦痛、悲惨和痛苦，完全等同于每个最后要站在天堂之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永恒的折磨，因为这是用同等价物基督的血买来的。你或许会说，基督把这一切都喝了吗？他承受了这一切的苦难吗？我告诉你们，是的，我的弟兄们，当基督拿起这苦杯，然后他用爱的得胜一饮而尽，喝了所有的咒诅，基督承受了地狱中所有可怕的痛苦，如枪林弹雨般，那么多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比人还大的冰雹砸在他的身上。他站在那里，直到黑云完全散去。这就是我们无比巨大的债务。基督承担了他百姓一切的债务，分毫不差的都还清了。现在，在神的公义面前，任何信徒都不会受惩罚了。我们欠神的不再是罪恶，乃是感恩，我们亏欠他许多的爱，但是我们再也不亏欠他的公义，因为基督在曾经的那一刻为了我们所承受的，为了我们承受了全部的刑罚，也带走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所有的罪，使我们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应有他替我们受苦。那么我们现在明白父神是如何叫他受苦的了吧？其实，除非父神这样做，否则他受的痛苦就不能与我们所受的痛苦相当，因为地狱是向人隐藏的神的地方，所以神也向基督隐藏他的面。基督忍受了等同于他子民的苦难和痛苦的苦难。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明白你现在所说的赎罪祭是事实，对吗？我非常郑重地说，世界上有许多关于赎罪祭的理论，除了基督代赎的意义，我无论在哪一个理论中都看不到任何的赎罪理论。许多神学家说，基督在死的时候做了一件事，使神的公义满足，也使罪人为义。至于那件事是什么，他们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相信那是一种普世性的赎罪祭。他们相信犹大和彼得一样都得到了赎罪。他们也相信地狱里被咒诅的人和天堂里得救的人是一样的。耶稣基督都为了他们满足神的公义。虽然他们不用这样的措辞描述这个理论，但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对某些人而言，基督是枉死了，因为尽管基督为他们死了，他的死却缺乏果效，以至于虽然基督为他们死了，他们在后来却还是被定了罪。这种的代赎理论是我所藐视和拒绝的，所以我可能会因为宣扬有限赎罪而被称为反律法主义或加尔文派，但我宁可相信对所有人有效的基督有限的救赎，也不相信对所有人都无效的普世性的代赎理论，除非有人的意志与之结合。我的弟兄们，如果我们只是因着基督的死而被赎罪，以至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后来都能自救，那么基督的代赎就不值一提了，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自救， 在福音之下，没有人能自我拯救。我如果因信得救，这信如果不是出于圣灵，乃是我自己的行为，我就不能因信得救，正如我们不能因好行为得救一样。虽然人称这是有限的赎罪，就像他们自己的谬误和腐朽的救赎可以假装如宣称的那样有效。你们知道这有限的救赎中的有限指的是什么吗？是指耶稣基督所赎买的人，无人能数得来的众人。他的有限指的是他已经为罪人死了。但凡心中懊悔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基督就为他死了。凡寻求基督的人必知道基督是为他而死的。因为我们察觉我们需要基督和寻求基督的时候，这些都是基督为我们死的无懈可击的证据。请留意，亚米念主义也是这样说，基督为罪人而死，但那可怜的人只能因基督的死得到极小的安慰。因为他说基督为我死了，这不能证明我有什么保证，除非我全心的努力追求，或许有得救的可能。但当我再次落入罪中，我或许就又灭亡了。基督虽然已经为我做了很多的事，但这还不够，除非我能做些什么。但是按照圣经所讲的，那领受的人就可这样说，基督为我死了，这就是我永生的保证了。如果基督替一个人受罚了，这个人之后却还要继续被刑罚，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说，不，我相信神是公义的，如果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刑罚了基督再刑罚人。我的救主已经死了，现在我已经摆脱了神公义的审判，我能安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能绝对地相信我死了以后没有雷电，没有地狱的火焰，也没有深渊，因为基督已经代替了我的刑罚，为我做了赎罪祭，所以我被释放了。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呀！我愿意为他宣扬至死。有什么更好的见证能比代赎的见证更好的证明神的爱和信实，让所有信基督的人满意呢？在这里我引用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约翰·欧文博士的话，他说，救赎是用赎金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现在已经有一个为囚犯的自由而支付赎价的人，就公义而言，难道囚犯不该拥有和享受那为他用昂贵代价买到的自由吗？如果我向拘留他并有能力释放他的人支付了令他满意的1000英镑的价格条件，那么就可以解救出这个囚犯。但如果我支付了赎金，我想要救的那个人却没有被释放，那么这岂不是对我和那个可怜的囚犯的打击吗？那么我们怎么能想象出有一个为人类预备的救赎对众人却是无效的呢？付了钱却没有完成交易呢？如果主张普世性的救赎，所有这些疑问都会变成事实。此外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荒唐事儿。有一种赎价是为所有人付的，却只有很少人得救。普世性的救赎完成了，在他们中间却很少有人得到救赎。满足了审判官，征服了狱卒，囚犯却还在监牢里。这便带来了一个毫无疑问的结论，普世和救赎是不相容的，就像罗马和大公教会一样是不可协调的，因为大部分人会灭亡。如果真有普世性的救赎的话，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因为基督所付上的赎价，从凄凉的处境和监牢中得着释放。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 都得到实际意义上的拯救呢？一句话说，因着基督付上宝血所做成的完全的救赎，是要将被救赎的人从一切的苦难中完全得释放。如果普世救赎中并非所有人都得救，那么这就不是普世的救赎，所以普世的救赎是不适用于救赎论的。在这里我要稍微停顿一下，因为我听到一些胆怯的人说，先生，我认为自己不是蒙拣选的，如果我不是，那基督就没有为我死吗？哎，别这样说，弟兄姐妹，你是罪人吗？你认识到了吗？你感觉到了吗？神的圣灵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呢？你想要得救吗？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救恩就不是为你预备的。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想要获得救恩，这就说明你是神拣选的。如果你有得救的渴望，这渴望就是圣灵赐给你的，因而你的渴望就是你得救的记号了。如果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求救恩的话，那么你就有了得救的确信证据，证明你已经得救了。基督为你受了刑罚，那么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宣告说，我手里没有任何礼物，只能单单仰望救主十架。因神所赐你对基督的渴望，使你能像你确信自己的存在一样，确信自己是蒙神的拣选吧。 第三个重点，基督之死带来的果效。很快我就会结束今天的信息，在此我要以基督之死带来的祝福的果效作为结论。关于这一点的内容非常的简短。首先，基督之死第一个果效是他必看见后裔，人必因基督而得救，人因生命的传承而看见自己的后代，基督却因死而有后代。当人死了留下儿女，却见不到他们的子孙，但基督活着，每天都能看见他的后裔被带进信仰而合一。所以基督之死的果效之一就是让多人得到救恩。但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得救的机会，应当基督死了，天使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因基督的死很多人可能会得救。先知的话已经消除了所有的但是和可能。因着基督的义使得多人称义，基督之死没有一点可能的成分。基督知道他自己的死所赎买的是谁，他赎买的也必定成就。因而基督之死带来的果效没有一丝带有可能和或许的成分。基督所立之约是必定要成就的稳固之约，基督流出的宝血的目的必定会达成，蒙恩的后嗣都要相聚围坐在宝座边，颂赞他奇妙的恩典，传扬他荣耀的作为。然后基督之死的第二个果效是延长年日。是的，我们的主的名是配受赞美的。当基督死了，他没有长时间困在坟墓中，在第三天清晨，作为征服者从睡梦中醒来，冲破了死亡的铁锁，走出监狱，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显现长达40天之久，神圣歌声的欢呼唱道，升入高天，掳掠仇敌。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他战胜了地狱和死亡，从今以后不再有死亡。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得胜的王。最后，基督之死带来的果效是成就神的美意，并使之兴旺。神的美意就是有一天让这个世界从罪恶中完全被救赎出来。神的美意是要让这个可怜的长久以来被黑暗笼罩的星球很快就要像新生的太阳一样发出明亮的光芒。基督的死已经完成了这一切，从加略山上他勒旁流出来的水要洗净世界中一切的黑暗。那正午黑暗的时刻是一个让公义的新太阳升起的时刻，这新的太阳必永不停止地照耀大地。是的，那个时刻就要到了，刀剑和长矛都要被遗忘，战争的马车和浮华的庆典也都要被搁置以备他用。古罗马要在他的七山之城上摇晃不停，穆罕默德的新月也要悄然褪色，所有异教之神的宝座将被扔给鼹鼠和蝙蝠。那时从赤道到地极，基督将被尊荣为全地至高的主。从这地到那地，从大河到地的四极，一位君王要掌权，人们要高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的弟兄们，那时我们就能看见基督之死所成就的事情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阿们，阿们，阿们。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让我回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基督之死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会分享有限的救赎，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